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22号星期二，农历9月20，北京小雨转晴，16度到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粮食安全，提出要树立大农业观、大食物观，各地积极践行总书记的重要论述，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
韩正出席印度尼西亚新任总统就职仪式并访问印尼。
锚定现代化改革再深化，充分利用京津冀协同机制，天津医药集采提质扩面。
我国一老一小保障水平近五年稳步提高。
今年前九个月，中欧班列开行超过 1.4 万列。
以军空袭黎巴嫩南部，已致4人死亡，24人受伤。以军21号在加沙的军事行动导致57人死亡。以下是详细内容。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民以食为天，国以粮为安。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粮食安全，明确提出要树立大农业观、大食物观，各地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大食物观的重要论述，坚决扛起维护国家粮食安全政治责任，全方位多途径开发食物资源，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义安县富饶乡一处大豆收割现场，金黄色的豆粒通过收割机的出粮口落入运输车中，一派丰收的喜人景象。富饶乡乡长穆海红：
玉米母菌增收240斤，大豆母菌增收35斤，甜菜母菌增收1吨。富饶乡将持续加大工作力度，把新型农业经济体系建设工作作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提高农民收入的一项事业落实好。
大食物观，粮食是基础。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时强调，黑龙江要当好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眼下产粮大省黑龙江秋粮收获已超70%，今年粮食丰收已成定局。为顺应食物消费结构变化，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到吃得健康的消费升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树立大食物观。他指出，现在讲粮食安全实际上是食物安全，老百姓的食物需求更加多样化了，这就要求我们转变观念，树立大农业观、大食物观。每天早上是福建省顺昌县孤农吴斌最忙碌的时候。
我们猪孙的采收时间呢，是每天早上的5点半至9点半。
顺昌县年产竹荪等各类鲜菇11万吨。顺昌县与福建农林大学国家菌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共同打造菌草科技小院，进行食用菌品种的研发、栽培和菌种生产。研究中心副主任林冬梅：
菌草技术的应用呢，能够为社会提供一个高效利用光热、水土等自然资源的生产优质的蛋白质食品的生产体系。我们正在积极的建设和推进草菌畜商务循环的生产体系，这是我们积极践行大食物观的具体行动。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我在福建工作时，在山区干过，也在沿海干过，当时我就提出大食物观，肉、蛋、禽、奶、鱼、果、菌、茶，这些都是粮食啊。在广东省湛江市的国家863计划项目海水养殖种子工程南方基地，中兴一号南美白对虾新品种从这里诞生。更便宜的国产虾苗价格让对虾养殖在当地迅速普及。基地综合管理部副经理李关宏：
最早的时候我们买国外的种子回来都要2000块钱一对，就像我们说句笑话，筷子一夹就加了500块钱去了，下决心就是要攻破这个育种。
202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广东湛江考察时指出，要树立大食物观， 既向陆地要食物，也向海洋要食物，耕海牧渔，建设海上牧场、蓝色粮仓。在南美白对虾产业带动下，湛江正逐渐成为全国水产种业培育基地。如今耕地之外，广阔的海洋、森林、草原等都是让中国饭碗更丰盛的底气。2023年中国经济林产量达 2.26 亿吨，森林食物成为继粮食蔬菜后的第三大农产品。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13届五次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指出，要掌握人民群众食物结构变化趋势，在确保粮食供给的同时，保障肉类、蔬菜、水果、水产品等各类食物有效供给，缺了哪样也不行。
要向森林要食物，要向江河湖海要食物，要向涉事农业要食物，同时要从传统农作物和畜禽资源向更丰富的生物资源拓展，发展生物科技、生物产业，向植物动物微生物要热量要蛋白。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印发关于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意见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根本方针，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持系统观念、问题导向、守正创新，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团结引导产业工人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主力军作用。意见提出的主要目标是通过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思想政治引领更加扎实，产业工人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更加坚定，干事创业的激情动力更加高涨，主人翁地位更加显著，成就感、获得感、幸福感进一步增强，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社会氛围更加浓厚，产业工人综合素质明显提升，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不断涌现，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产业工人队伍不断壮大，力争到2035年培养造就2000名左右大国工匠，一万名左右省级工匠，五万名左右市级工匠，以培养更多大国工匠和各级工匠人才为引领，带动一流产业技术工人队伍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人才保障和技能支撑。意见从八个方面作出部署，一是强化思想政治引领，团结引导产业工人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二是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障产业工人主人翁地位；三是适应新型工业化发展需求，完善产业工人技能形成体系；四是健全职业发展体系，促进产业工人成长成才；五是维护劳动经济权益，增强产业工人成就感、获得感、幸福感；六是搭建建工立业平台，发挥产业工人主力军作用；七是壮大产业工人队伍，不断巩固党长期执政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八是加强组织领导，合力推进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
本台消息，应印度尼西亚政府邀请，习近平主席特别代表、国家副主席韩正10月20号在雅加达出席印尼新任总统就职仪式，并于10月19号到21号访问印尼，分别会见新任总统普拉博沃、时任总统佐科和新任副总统吉布兰。会见普拉博沃时，韩正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普拉博沃总统的热烈祝贺和良好祝愿。韩正表示，普拉博沃总统当选后第一时间访问中国，体现了对中国的深情厚谊和对发展中印尼关系的高度重视。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巩固深化两国合作达成重要共识。 总统先生在就职演说中阐述了粮食自主、减贫脱贫等一系列重要主张，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高度契合。中方将支持普拉博沃总统和印尼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印尼一道遵循元首战略引领，打造高水平战略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开展更加紧密的国际协作，推动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促进世界发展繁荣贡献力量。普拉博沃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衷心感谢和亲切问候，热烈欢迎韩正副主席作为习近平主席特别代表来印尼出席其就职仪式。普拉博沃表示，中国是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大国，也是印尼强有力的合作伙伴。印尼新政府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将延续佐科总统对华友好政策，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会见佐科时，韩正转达习近平主席对佐科总统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韩正表示，过去十年是中印尼关系高水平发展的十年，习近平主席和佐科总统共同引领中印尼关系不断提质升级，进入共建命运共同体的新时代。中方愿同印尼传承两国友好合作的优良传统，继续书写团结协作、互利共赢的新篇章。佐科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感谢习近平主席近日同其通话，表示近年来印尼和中国合作成果丰硕，雅万高铁成为两国友谊的象征，相信在印尼新一届政府领导下，两国关系将不断迈上新台阶。会见吉布兰时，韩正祝贺他当选履新，表示中方愿结合印尼新政府施政重点，加强两国发展战略对接，持续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吉布兰表示，愿同中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携手推动双边合作走深走实。
锚定现代化，改革再深化。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天津充分发挥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优势，依托京津冀三加 N 医药集采联盟，降低医用耗材药品价格，为群众看病就医持续减负。总台记者贾立良报道。
这两天，天津市医药采购中心工作人员正在对新的高值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进行市场调研。今年七月，京津冀三加 N 联盟完成了血液透析类医用耗材的带量联动集采，平均降幅 55.23%。 天津医科大学第二医院肾脏病血液净化科副主任医师王立华：
这些病人大部分都是每周三次这样透析，那么这次涉及到的这些集采的这些耗材呢，病人每天的透析治疗过程当中呢都包括了，所以呢这次的集采之后的话呢，会对于减轻我们患者的医疗负担会有一个积极的作用。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带来的体制机制创新背景下，2019年11月，天津市联合北京市、河北省等省市区组成了全国首家跨省医药产品集中带量采购区域联盟，通过市场机制以量换价，极大降低了药品和高值医用耗材的整体价格。天津市医药采购中心主任高雪：
过去仅仅是天津一个地方进行人工晶体的采购，普遍价格呢在3000元左右，京津冀三家联盟我们的集采的时候啊，一下子达到了31万片，晶体集采的最高的降幅呢达到了84%。
聚焦群众所需，天津持续推进和完善集采政策。在天津市医保部门的牵头下，目前已累计开展29批次京津冀三加 N 医药产品集中带量采购，包括治疗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病、慢性病用药中选价格均大幅下降。参与集采联盟省份也从最初的9个覆盖到全国各省级医保部门，与国家组织集采协同补充，良性互动。天津市医保局局长李国田：
我们还将进一步充分发挥京津冀三加 N 医药采购联盟的平台作用，将更多适宜的产品纳入集采范围，持续减轻群众就医负担。
随着京津冀三加 N 医药联盟采购规模和量级的不断扩大， 天津市正在谋划扩大集采范围，今年内已实现药品、耗材、体外诊断试剂集采品种覆盖到1029个。
民政部有关负责人昨天表示，近年来我国养老服务多元供给体系不断优化，儿童福利服务对象不断拓展，民政各项工作取得跨越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截至二季度末，全国各类养老服务机构和设施41万个，其中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和设施36.9万个，与2019年相比分别增加了1倍和1.2倍。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李永新表示，
落实普惠养老专项再贷款、开发性金融等资金渠道，研究延续并完善社区养老服务税费优惠政策，推动完善养老服务人才队伍结构和评价体系，有力支撑居家社区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
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覆盖超过10.6亿人，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全国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多次提高。民政部老龄工作司副司长廖明表示，
大力发展银发经济，强化老年用品和服务供给，推动发展老龄产业新模式、新业态，更好满足老年人需求。
此外，我国儿童福利水平不断提高，服务对象逐步拓展到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留守儿童、自闭症儿童等各类困境儿童。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副司长赵勇表示，孤儿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保障标准逐年提升，推动全国大部分省份建立孤儿基本生活保障标准自然增长机制。
对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年满18周岁后依然在校就读的，延续享受基本生活补贴或发放助学金。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共有41.4万名事实无人抚养儿童被纳入保障范围，平均保障标准为每人每月1484.1元，在各类困难群体保障标准中居于前列。
第136届广交会第一期共有来自全球211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3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比上届增长 4.6%。 第二期将于明天开展。总台记者陈慧婷、黄东旭，广东台记者于俊俊报道。
第136届广交会第一期广纳新智生产力，聚焦先进制造，其中数字化产品39万件，比上一届增长300%。智能家电、新能源汽车、工业自动化设备、人形机器人、智能仿生手、氢能自行车等一批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备受青睐。沙特采购商阿卜杜拉，
我在广交会上可以寻找到中国最先进的技术产品，我以后会带更多我的合作伙伴们来参加广交会。
本期广交会11165家参展企业中，数字技术、智能制造相关题材企业约3600家。中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和中国产品的核心竞争力正在持续增强。在新能源汽车及智慧出行展区，广东东莞一家企业展出的多款家用和商用场景机器人吸引海外客商驻足围观。参展商肖艳梅，
目前我们主要有来自意大利、德国、美国一部分，然后还有日韩等等将近1000来家，有达成初步的一些合作意愿。根据我们以往的经验，一项客户将近有30%的一个转换率。
广交会副主任兼秘书长、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楚世佳，
无论是境外采购商参会人士参展展品的高质量攀升指数，还是实际现场的成交人数、成交数量，各项指标均创历史新高。
第136届广交会第二期将于10月23到27号举办，以品质家居为主题，线下参展企业10040家。
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截至20号，全国秋粮已收获76.5%，进度同比快1.2个百分点。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为秋收生产保驾护航，确保颗粒归仓。同时，各地秋种进展顺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山东各地秋收进入尾声，枣庄市披庄镇的近30000亩水稻田里，碧蓝的天空与金黄色的水稻交相辉映。某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杨宝平，
我今年种了800亩水稻，经过几次稻改呢，产量越来越高，现在水稻已经到了成熟期，我连夜调了几台收割机， 加班加点的场所。
近年来，枣庄不断延伸水稻产业链条，通过引进良种，建设精品稻米生产线，促进种产销融合。
山西全省秋收进度已超八成，走进河津市的一片玉米种植基地，收割机与运粮车来回穿梭。基地负责人孙军安：
那今年种玉米有4000多亩，从现在收割的情况来看，今年的产量比去年强，预估产量在1600到1700。
内蒙古指导农民因地施策，科学储粮。赤峰市宁城县大双庙镇二关营子村村民张一家的6万多斤玉米全部装进了自家的特色小粮仓，
粮食不着虫，老鼠也不祸害，这就解决了不少粮食呗。
内蒙古各地国有粮库和粮食收购企业也加大了腾仓并容面积和集购集销力度。
连日来，各地密集开展秋季招聘活动，大力推动校企对接，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东北五校秋季招选会昨天在吉林大学举行，现场共邀请到810余家用人单位，提供用人需求近50000个。吉林大学会计学硕士甘佳欣：
学校给我们提供的丰富的资源和广阔的平台，然后也给我们非常多的可能，让我们去找到更好的工作。
东北五校招聘会是由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吉林大学、东北大学、大连理工大学五校发起的。吉林大学学生就业创业指导与服务中心指导科科长孙卓：
学校一直要紧密的也结合行业的这种人才的需求形势，鼓励学生将就业指导的包括职业规划的这些理念前置，希望能够全方面的提高学生的竞争力。
为什么有这个需求呢？能不能帮我们介绍一下？
江苏省2025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公益供需洽谈会近日在南京举行。此次供需洽谈会充分梳理挖掘先进制造业集群和重点产业链用人需求，共组织了用人单位833家，发布岗位需求3.7万个。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本科应届生李同学：
这个招聘会提供的岗位还是蛮多的，办得挺不错的。
由海南省委省政府主办的汇聚海南四城同办2024年秋季校招活动日前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的16所重点高校举办，邀请国内外青年才俊共享海南自贸港新机遇。此次招聘活动高度契合自贸港产业和社会发展所需，吸引近600家用人单位携1.4万多个岗位参加。招聘活动采取大型活动普招加进校精准点招相结合的模式。海南省东方市教育局副局长邱丽红：
来咨询的比较多，我们就要进行现场的这个面试，面试通过以后呢，我们就进行这个可能接下来的程序。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9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约31.6亿千瓦，同比增长 14.1%， 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约7.7亿千瓦，同比增长 48.3%， 风电装机容量约4.8亿千瓦。
由住房城乡建设部、山东省人民政府、上海市人民政府与联合国人居署共同主办的2024年世界城市日中国主场活动将于10月26号到31号在威海市、上海市两地举办。今年主题为共建人民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第30届中国义乌国际小商品博览会昨天开幕，以培育外贸新动能，塑造开放新优势为主题。展会期间将举办全球新品发布会、国际小商品创意设计大赛、采购贸易洽谈会等活动。
潍坊至烟台高铁昨天开通运营。潍烟高铁是国家8纵8横高铁网沿海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线路全长237公里，设9座车站，设计时速350公里。开通运营后，莱州市、招远市接入全国高铁网，进一步促进山东半岛城市群互联互通。
今年1到9月，中欧班列累计开行14689列，发送货物157.1万标箱。同比分别增长 13%、11%。今年以来，中欧班列已经连续7个月单月开行数量超过1600列。目前中欧班列已通达欧洲25个国家、226个城市。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 黎巴嫩贝鲁特南部的吉纳地区当地时间10月21号晚遭到以军空袭，目前已造成4人死亡24人受伤。稍早前，以军发言人发布多条撤离令，要求黎巴嫩贝鲁特南郊部分特定区域的居民尽快撤离。以军21号继续在黎南部展开行动，发现并摧毁一个黎真主党的武器库，库中有数十枚火箭弹、迫击炮、机枪、爆炸装置和其他设备。黎真主党称，该武装对以军目标发起多次行动，并击落以色列一架无人机。从21号凌晨起，以军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共导致57人死亡，其中44人集中在加沙地带北部。据叙利亚军方消息，以色列21号下午在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麦宰区对一辆民用汽车发动空袭，导致两名平民死亡，3人受伤。以军发言人证实当天在叙利亚实施空袭，目标是黎巴嫩真主党金融部门负责人，该部门负责将伊朗的现金输送给真主党。据以军获得的情报，黎真主党的主要经济来源除伊朗外，还依靠卡德哈桑协会利用黎巴嫩公民的资金开展活动。以国防部长当天宣布将隶属于黎真主党的金融机构场所卡德哈桑协会列为恐怖组织和黎真主党的一个分支。此外，杰哈德坚决否认其秘书长当晚在大马士革遭袭死亡的消息。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长当天表示，应尽快切实执行安理会第1701号决议，不能允许联黎部队在黎南部地区遭到残酷对待。目前的优先事项是立即停火。1701号决议由安理会2006年8月11号通过，旨在结束同年7月爆发的黎以冲突。规定利塔尼河至蓝线之间，除黎政府军和联合国维和部队，不得存在任何其他武装。蓝线是联合国在黎巴嫩和以色列所占领戈兰高地之间划的临时界限。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经越南第十五届国会第八次会议21号投票表决，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梁强当选新任越南国家主席，任期到2026年。
缅甸南部德林达伊省莫吉县消防部门21号说，当地一艘客运渡轮20号晚在该县巴洛镇水域遭漩涡掀翻，造成至少8人死亡、18人失踪。
壳牌公司21号称，该公司在新加坡毛广岛的陆上输油管发生溢漏，约30到40吨油水混合物泄漏入海，公司正与新加坡当局合作开展清理。
突尼斯连任总统赛义德21号宣誓就职，现年66岁的赛义德2019年首次当选总统，在今年10月6号举行的总统选举中，赛义德成功连任。
德国总理舒尔茨21号表示，中国在电动汽车领域表现出色，并重申德国反对向中国电动汽车加征关税。他强调，这种贸易保护主义的做法只会伤害到德国自身，德国政府将继续推动欧盟加快建设电动汽车基础设施。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杨波、葛少奇、张永鹏，主播婉莹、尹琦。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